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最近的一份报告显示，现在的中国民众更多的将贫困原因归因于机会不均和经济体制的不公平。报告进一步认为呢，贫富不均这座火山目前呢只是在沸腾，但不太可能爆发。值得注意的是，这项研究是美中合作20多年的追踪调查。参与报告起草的哈佛大学退休教授、社会学家怀莫廷10年前的研究显示呢，中国人当时更多的将不公平归咎于自己的能力差、不努力、教育程度低等等因素。虽然贫富分化问题呢严重，他进一步认为中国的贫富不均这座火山呢处于休眠状态。为什么10年前的贫富不均没有导致中共出现执政危机？中国人对贫富不均的最新看法能给北京呢带来多大的执政危机？今天呢，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一起来关注我们上面提到的几个问题。第一位嘉宾是自由中国运动发起人邱家军博士。邱博士，你好。
你好，各位观众、听众，大家好。
第二位嘉宾是法律学者、独立审评人于平博士。于平博士，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晚上、下午好，晚上好。
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参加今天的时事大家谈。那么在提问以前呢，我把这个调查跟我们的观众介绍一下。这个哈佛大学呢，在2010年到2020年这个10年之间呢，有2个著名的调查。那么我们现在呢，很多人都知道，就是2020年的调查是哈佛大学的肯尼迪政府学院他们搞的一个调查。那么调查呢说呢，中国民众都对中央政府的满意度高达93.1%那么这个调查呢被中国官媒用来宣传增加它的合法性，所以是很多人都知道。那实际上早在10年之前呢，哈佛大学社会学系他的教授怀莫廷他有另外一个调查，就是关于这个中国的这个贫困原因问题的一个调查。那么他的调查一个结论是什么呢？就是说，总体上呢，中国人呢并不对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表示愤怒，相反，他们欢迎这个差距。大家知道这个结论出来之后，让很多人就是掉了下巴，因为呢，在2012年的时候，当时中国的这个贫富差距呢是全世界排名第一的那么这个调查呢，现在已经过了10年了。那么这一次呢，就是怀莫廷本人，还有呢，另外就是这个斯坦福大学的经济学家罗斯高等于在2023年又做了一个调查。那么这个调查呢，是基于同样的调查的这个问题，合作的单位呢也是北京大学他们一直跟北京大学合作。这一次呢，他们呢在2023年的第二、第三、第四季度，分别对12,000人、13,000人和75,000人呢进行了一些调查。那么这次调查的结论就跟10年前的结论就有比较大的这个不一样那么主要的这个，我看看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么10年以前呢，在问中国人为什么贫穷的时候呢，那么中国人第一说是缺乏能力，第二是中国人自己不努力，第三是中国人的个性特征有问题，排在前3位。所以说那个时候对社会不均普遍认为是自己的原因。那么到2024年的23年这个调查的时候呢，这个时候，这个调查结果显示呢，机会不平等的经济体制成为2大主要原因那么为什么有些人能富呢？那么2004年的时候呢，是因为这个人的能力和他的天才；第二是因为他的教育；第三是因为他的关系。那么到2023年这个调查呢，人家认为他能富是因为什么呢？首先是因为他有关系，第二是因为他这个人成长于有一个有钱的家庭那么能力和天才呢，排到了第四的位置上。所以说这个调查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另外还有一个变化就是说在2023年的时候呢在2023年时候呢，有62%的人说我们付出不会得到回报，但是到这个62%的人说不会得到回报，到2004年的时候呢，只有28%。 认为呢我们付出不会得到回报，所以这个差距是很大的了。那么我首先呢，我想请问这个邱家军先生啊，因为这里面提到了一个，就是说火山啊，火山现象的迷思的问题。所谓的火山现象的迷思呢，就是一般的认为，随着不平等的扩大啊，工厂和农村抗议的增加呢，人们认为日益加剧的不平等会导致这个压力的增加，就像一座火山啊，最终会爆发啊，最后呢，这火山爆发呢，导致政权的不稳定。可是呢，事实是这个事情在中国并没有发生，所以西方研究中国的人认为呢，这是社会火山的一个迷思。那么邱家军啊先生，你怎么看社会火山的迷思这个现象？
这个社会火山呢，它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好的比喻，它可以描述中国社会当下的这个不公现象，但是呢，这个比喻它并不是一个政治学或者是社会学的理论。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要作为一个理论的话，它要有解释力，并且呢还有适用性，也就是说它不光能够解释中国，还要能够解释其他和中国类似的国家。那么尤其是呢，理论要有预见性。如果说中国的贫富差距世界第一，那这个火山还在休眠的话，这就表明中国社会普罗大众已经被驯服的，过度体制化了，这个火山就很难爆发了。那么这也说明这个比喻能否解释中国社会的现状，还有待进一步商榷，要么还有其他有待挖掘的原因，要让这座火山呢处于这个休眠状态。我认真的拜读了这个怀莫廷教授的这个研究报告。那首先呢，我关注的是他的这个研究方法。他2004年开始与北大中国研究中心进行了一场这个全国的面对面的这个调查。那么他想调查呢，中国公众对这个不平等的看法。2009年、2014年，北大呢重复了这个调研。2023年的调研是采用的网络平台。但是这个抽样它并没有非常明确的告诉我们是如何确定的抽样框，也就是说我到底选哪些人作为我调研的对象。因为你作为一个大的调研的母体，你要选样本最好呢采取这个等距抽样和分层抽样，这个报告呢并没有告诉我们。当然他这个报告最后也讲了自己的方法论，但是呢我认为这个方法论呢有待进一步明确。那么其次呢，这个问卷的设计主要针对的是经济领域，它具有一定的封闭性，也就是说这个比喻还有待修正，有待拓展研究领域，比如说拓展到政治领域、中共高层权力斗争领域，甚至军事领域，那不妨就叫什么政治火山。或许这也能够解释这座火山为何暂时休眠，但是呢一旦爆发那就是天翻地覆。那其实呢，中国社会它演进的历史惯性，我们只要看一看，它更多的是权贵阶层的政治火山，而非普罗大众的社会火山。但是呢，把社会火山作为一个观察指标仍然是十分有价值的。为什么这样说呢？你要观察政治权力斗争、军事政变，这个是很难做调研的。
谢谢这个邱家军博士提出了一个更有趣的概念啊，政治火山。那实际上我们都知道，刚才邱家军博士也介绍了，我们也知道，就这个调查呢，它是跟北大合作的啊，那么偏重于经济的领域。那么如果你要搞政治调查，那你就比较麻烦了。我记得我当年在中国搞这个公民政治心理调查的时候，我们的调查员是后来是被抓了啊，因为 我们问的问题确切就是啊政治问题，那么搞这种调查呢，那是非常的有麻烦的啊。那么于平博士呢，您也是这个一个中国问题的近距离的一个观察者，那么他这个调查报告呢，横跨了啊这么长的时间啊，那么他提出的社会火山的迷思啊这个概念和邱家军博士刚才提到的政治火山的这个问题呢，在某个意义上可能比观察中国更需要啊，比社会火山这个更有意义一些。你怎么看呢？
对，我同意邱博士刚刚讲的关于他的这个就是调查方法是有局限性的。那么另外我也想加一点，就是说刚刚主持人也其实也提到了，就是在中国做任何比较科学的调查呢，都受到制度环境的影响。这个刚刚主持人也提到自己做过影响，那调查人员还被抓起来过。我也回想我在跟中国的机构也好，跟中国的大学合作的时候，过去20年里面有很多的我像这种类似的信息啊收集，不要说一个系统的调查，就是一般的信息收集都是涉及到很严重的法律问题，所以我们一般都没有办法去说很比较开放式的，或者说以一种比较科学比较这个有效的方法去收集信息。因为中国自己的法律以及共产党的政策本身就限制这种调查，因为他认为资讯本身是会导致这个政治不稳定的，特别是在这个大家都知道那个颜色革命以后，中国特别严格控制所有关于社会信息的收集，以及甚至达到一个就商业领域的收集都有很大的问题。所以呢，我就是个人的感觉呢，这个怀霍廷教授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呢，它是一个非常有益的尝试，也可能是做到了它的极致，但是呢，它的科学性呢，它的这个真实性呢是有待考察的，特别是它最后一个调查是用网络平台，网络平台我们大家都知道，完全是不可以作为一个科学依据的，因为它是上网的人群自我进行过筛选的，它不是那一种随机抽样或者是分层抽样这种一个结果，所以呢，它的这些调查的数据本身呢，并不能够全面的、准确的反映中国的现象。但是我在想，就是呢，刚刚大家提到一个是社会火山，还有一个就是政治火山，这两个问题呢，其实是一个应该说也是相关的，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当一个社会的，如果说这个调查有什么意义，这个对比有什么意义，10年前跟现在有什么意义，我觉得可以反映出。自从10年前那个调查以后，中国社会的阶层固化，导致很多社会底层或者中下层的这些民众呢，没有办法是有一个上升渠道，让他们进一步感觉到是制度的问题，导致他们自己的这个发展受到了限制。我说在这个方面来解释这个两个调查呢，我觉得是比较有意义的。但至于程度怎么样、烈度怎么样，以及这个火山会不会爆发，还是说处于沉睡状态，还是属于爆发前夕，由于它的所有的是信息指标都不是很可靠，所以我觉得很难判断到底这个火山在就是揭示中国社会的稳定性、政权的危机方面有多大的作用。它只是揭示了一种现象，但是呢，这个现象的本身的结构到底它最后能带来什么样的政权的一个巨大的麻烦，本身并没有办法去说明。所以我觉得呢，这一个调查是10年前跟现在的对比，除了一个固化社会阶层不断的固化以外，还可以看到其实中共呢，它最近这10年多做的那种种的社会控制手段，它不仅是固化了社会阶层，它同时也让人们的自由空间越来越少。一旦你人民没有自由空间以后，他当然觉得自己过错，就是可以归因自己的那个原因呢，就少起来了。那么特别是大家知道这个在新冠那个政策的情况下面，大家几乎完全不能够就是自由的呼吸。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导致很多的企业，小中特别中小企业，这就是马上迅速垮台，对吧？迅速的这个解体，导致很多中产阶级一下子回到了这个赤贫阶层。像这样一种情况，当然他们很明显有体感，他们不大会说啊归咎于自己说努力不够，或者是自己教育不够，这是一个明显的制度原因带来的。所以呢，这个哈佛大学的这个研究是有它的就是揭示这个真相的这样的意义，但是呢，对于这个深层的问题到底是怎么样去解读，以及说它能够代表未来的这些走向是怎么样解读，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有限的。
刚才我们两位专家都谈到他的调查方法的问题，因为他是这个最新的这个调查是网络上的这个调查。那么实际上，上网的这个一般的农民和工人有多少啊？这个东西都是有值得关注的。而对贫穷问题这个感受最深的应该是一些农民或者是一般的工人。那么这2年来呢，这个经济差了之后呢，对这个经济感受比较差的呢，这个白领阶层呢开始增加多了啊，这个他们上网的估计也多啊，这是一个假设，我没法证明。但是呢，有一个同时期的差不多调查呢，这个是密西根大学的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和他的研究生这个周谢宇和周翔两个人呢一起合作的《今日中国的收入不平等》啊。那么他们是研究，就是说这个中国的这个不平等啊，就经济系数呢，在全世界2012年的时候排名全世界第一啊。他们上他们的结论说，老百姓认为经济收入不平衡是最严重的问题啊，其次才是贪污和失业。所以说，不同的这个研究的视角啊，最后对这个不平等问题的这个看法呢是显然是有差异的啊。那么我们接着来讨论这个，刚才我们关注的是这个社会火山的迷思啊。那么我们再来说这个迷思为什么会存在？那么邱家军先生呢列了一个，就是中国人被驯服啊，同时呢这个 CSIS 它的网站这个报告呢，他讲了西方人对这个迷思的几种解释。所以我想进一问，请问邱家军博士，那除了这个你提到的被驯服以外，他提到了另外几个因素啊。例如说，中共的镇压啊，中共的搞民族主义和中共政权的韧性等等这些问题呢，都是这个社会火山没有爆发的原因。那么你怎么回应西方学者对这个社会火山迷思的这些解释呢？
那么我刚才提到社会火山，实际上是一个这个比喻，那么它并不是一个现成的政治学或者说社会学的理论。那么如何要回应这个问题，那就要看西方人对一个火山的这种感受性或者叫耐受性，与中国人对火山的感受性和耐受性的对比，也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可以转换一个视角来探讨一下中国人为什么可以忍受如此长时间的社会的不平等，而导致这个火山没有爆发？那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说中国人对各种各样社会不平等的感知、认知，它的敏锐度比较弱，而耐受性比较强。我们举个例子来说。还是用这个怀莫廷教授他的这个研究的案例，他敏锐地观察到中国的农民工子女就学问题，那很多呢一是很难进入当地的公立学校，大多数进了这个农民工的子女学校，即便是进入公立学校，也被分到比较差的班级，参加中考啊、高考还要回乡。大家想一想，如果这么一种教育的不平等现象发生在美国，美国人能忍受得了吗？我相信他们是绝对忍受不了，并且呢还会引起天下大乱。也就是说，美国人的这种耐受性比较差，敏锐度比较强。我记得斯国彭教授专门讲这个美国建国的时候，他用了一个词，美国人有一个特点叫什么？叫一分钟人。也就是说，我如果心中有什么怨恨，不能够接受，那我一分钟就要爆发啊，它是不能够等的。但是呢，在中国，那已经成了什么司空见惯的事情。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中国的政治公权力在有意识的制造社会不平等，并且呢，不断的采取各种各样制度化的措施。在强化这种不平等，而对于社会大众来说，由于呢长期受到政府的洗脑，也就在潜移默化之间顺应并且认可了这种不平等。用一句我们中国人常讲的话来说，就是什么？认命了。再者，大家想一想，如果有人为了破除这种不平等，也就是说 点起引燃这个社会火山，换来的结果根本就不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而是什么群起而攻之。尤其是在很多时候，不少人主动的为政府站台，自觉的来维护这种不平等。大家只要看一看中国的那些人权律师啊、大学教授、良知未泯的人士，他们所遭受的各种各样的待遇就再清楚不过了。谁理解他们？谁为他们鸣过不平呢？从这个角度来看，当下的中国很大程度上就是像马克思韦伯所讲的，仍然处于蒙昧状态。其根本原因，大概西方学者不一定了解十分清楚。其一是当权者根本不希望国人开化，其二就是国人由于长期的驯化，也缺乏公益、向善、求知和开放、包容以及积极进取的精神。我真的为这种情形感到特别担忧。
任命的这种不平等啊，说根本上是一种蒙昧状态啊，这是邱家军博士的分析。那么这个怀特博士呢啊，这个他的中文名字叫怀莫廷啊，他有一个解释啊，我念了之后，我想请这个于平博士你回应一下。就是他在2013年的时候啊，他接受了这个纽约时报的采访，因为他那本书啊，在这个解释中国的这个老百姓不反抗的问题上呢啊，影响很大的啊。他说他觉得中国啊政治稳定的主要威胁呢，不是收入不平等或者财富的分配不均，而是程序正义的问题。他说你看当下中国的各种抗争，几乎很少是因为一些人过于富裕和一些人过于贫困，而是因为人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是程序本身出了问题。那么于平博士你怎么看怀特教授的这样一个啊看法呢？
他讲的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中国人呢，他对于这个财富不均这个概念呢，特别是刚刚大家都提到社会底层，其实是没有那么切身的体感的。一般的社会比较里呢，美国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社会学家叫 Festinger， 他曾经在50年代他提出过一个叫社会比较理论。他认为所有的人们的这个动力啊，或者他的心理机制都是受到这个社会比较来的，所以他的比较都是跟同层次，中国人的跟美国也世界各国都是一样，都跟同层次的人，跟这些相关的人进行比较。所以那中国我们现在讲的贫富不均，极大的贫富不均的，对很多中国人来讲他是没有体感的。那比如说马云那么富，他们认为跟他没关系，但是他隔壁邻居如果说突然之间发财了，这种感觉就会有体感。所以呢，我从某种意义上讲的话呢，这种贫富差距呢，我的感觉，怀特教授他指的就是说呢，中国人对这种一般的贫富这种差距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感觉的原因是指的这种感觉。但是也不能忽略，就是如果说在同一个机构、同一个社会环境里面，他们如果有比较，别人变富、自己变穷是没有任何正当理由的时候，这个贫富差距会有体感的。这个当然就会出现我们一般人讲的那个所谓仇富啊，所谓那个有一些这个报复性的行为，这是有的。这个第二个话呢，他讲的非常重要一点，就是程序的正义啊，给很多人有很大的体感。这就是我刚刚讲的社会比较理论里面就讲到这种，你这个比较是大家程序不公，这就明显的是对自己有体感。所以呢，我觉得他这个比较是成立，但是有一点他讲的可能并不是很清楚，就是说对贫富差距的那一种没有体感或者不是造成社会动荡的原因，是指的是那种顶尖的跟底层的比较他们没有体感。但是在同阶层比较，我觉得还是有体感的。很多人都会表达这个不，你比如一个单位里面谁发工资多发工资少，大家就会有感觉，为什么他发的多他发的那么少，这跟程序的正义也有关系。但是呢，他们两个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那么我在想讲要强调的一点，那个中国人之所以对这个贫富差距也好，或者对那些社会不公现象它没有爆发出来，其实呢和我们中国社会呢，除了这个政治上的镇压以外，就政权的强力压制以外啊，还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中国人是非常重视身份认同，不太重视价值认同的。 你比如说，现在共产党他在做的一些宣传，都是指的是身份认同，你爱国主义也好，跟他讲的那种什么大的这个所谓的宏大叙事理论也好，他如果认同这些东西，他觉得他跟共产党的这种是有一个身份上的认同以后呢，他是不管价值观的。所以中国人的这个教育中间，他身份认同大于价值认同。第二个很重要的一点，中国人对自己的就是生存环境的容忍度，在历史上面、文化程度上面，它就是有这样一个传统。不到万不得已，这里面有很多政治学家和这个社会学家都提出来，中国人不到死路一条的时候是不会出来造反的。他可以表达众怒不满。所以我又回到刚刚那个这个邱博士讲的那一句话，就是到底这个火山爆发是什么样的一种爆发？其实这个概念是比较模糊的。很多西方人可能认为火山爆发，政权可能就垮掉了，或者政权就会造成重大的这样一个损伤。其实中国人的火山爆发还有一种就是小的不断的爆发，但是从来不会对政权或者很少对政权构成威胁的。我觉得这是中国可能是一个常态。你包括白纸运动，那么多大学生出来已经公开挑战习近平本人了，但是后来他还是一样就悄无声息的没有了。所以呢，我个人感觉我们要研究中国人对专制的人那个制度的这样一个耐受性，一定要研究中国文化和中国的人的这个价值观。我们中国人传统上的教的这种智慧都是一般情况告诉你怎么样是明哲保身的智慧，而且这种智慧在目前的这个社会这个交往中间是非常流行，这就是一个明证。
我们这个观众点评意见也有了啊，我来念几个啊，回应一下我们啊这个话题的讨论以及我们这个嘉宾的一些观点。那么油管网友呢，李克鹏啊，他说这个国家的人啊，饿死都不敢喊一嗓子啊，这是他实际上在某个意义上是邱大军博士刚才说的，中国人认了啊这种啊认命了这种不平等啊。另外这个我看还有一些这个网友点评啊，你看是怎么说的。这个 Nest Talk 来自于 X 啊网友的留言啊，他说看看贫富差距再看看官民差距，无论组织内外都对不平等深恶痛绝，但没有一个人想改变，只是想住人上人，中国人不想平等，只想欺压弱者啊。那么这个叫湿骨皮的呢 ，X 网友的他说，从目前来看呢，内部防火墙很坚固，就是能翻墙出来呢，或者已经润出来，中国人呢对平等公民权利的认同呢，并不普遍，所以这就是我们刚才于平博士说的价值认同的问题啊。他说要达到社会火山的范围呢，造成大面积的状况很值得期待。至于压力锅式的抗议现象呢，啊，那只是零星的，要达到火山的程度，一定要有内聚力。现今的中共政权下，除非军警都发不出响，否则呢寒毛能拔啊。那么这个问题就涉及到我们下面要讨论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这个对这个社会火山的在当下的状况啊的一个评价了。那么我们知道十年以前他说这个火山在休眠状态，那么现在呢这个火山呢就在一个沸腾的状态了。那么我不知道邱家军博士，你对这个沸腾状态你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为什么是沸腾而不是爆发状态呢？啊，这个我想听听你的解释。
我的这个理解呢与他有一点差距。社会火山它是一个很好的比喻，那么与其说它进入了沸腾状态，不如说正处于酝酿状态。这个火山你不喷发不能叫沸腾，而少量的喷发也不能叫沸腾，只有大规模的大量的喷发才能够叫沸腾。这个比喻呢，说明中国社会累积的各种各样的矛盾，目前我们来看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难以解决。但是难以解决不是不能解决，正如这个环保亭教授他调研报告所指出的，人们对于社会的不公，尤其是经济领域的不公平的原因的解释，2004年到2014年基本上它归因于比如说像个人因素啊、教育啊，还有个体的能力和这个努力程度等等。那么那个时候呢，人们还抱持着这样一种信念，就是说通过个人的努力可以使情况变得更好，也就是说那个时候的体制还是为人们的社会流动，尤其是向上流动预留了一定的空间，但是 到了2023年的这个调研结果啊，我们知道虽然它是这个网上的调研结果，那结论呢就大不相同了，就是人们对于自己遭受的不公，它的归因发生了改变，从原来归因于个人，转向归因于体制，归因于制度性的不公。人们不再相信通过个人的努力就可以改变现状了。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十年之间体制出现了一个大的转型，从原来能够为社会预留上升的空间，到现在几乎是完全封闭了这个空间。这也说明这个体制已经僵化了，固化了，不能够再为人们提供这个向上流动的空间了。同时也说明人们的认知能力提升了，改变了。也就是说，我原来的不满情绪归因于个人，现在我看到是体制的问题了。这说明他们累积的社会火山在酝酿，但是没有爆发，更谈不上沸腾，不过已经具备爆发的前期准备了。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呢，我想请问这个于平博士啊，因为他这个报告呢还说，就是说社会火山在沸腾之中啊，不同于十年之前的休眠状态，但是呢现在还不会爆发啊。但是呢这个华盛顿的智库啊，也是这个就是 CSIS 的，他有一个项目中心主任啊，叫白明啊，他曾经在外交事务中发表一篇文章，他警告说啊，他说威权制度和威权领导人总是在外表上看起来很稳固，直到突然之间他们不再如此了。所以他这个说这个这种国家制度呢，你别看它很稳定，它有时候可能有脆断的现象。那么这个跟火山爆发什么关系？于平先生。
对，这个里面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一个就是刚刚讲的，就是总体上看，一个专制政权达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看上去很稳固，一下子就爆发了，最后脆断。这个在全世界各地都有一个例子，罗马尼亚，还有这个包括那个伊拉克以及这个前利比亚都有这种情况。但是在中国，我觉得呢，可能跟这些情况还有所区别。刚刚就是说，我们一再强调中国的传统的价值观里面有一个非常这个就是比较有韧性的东西，那个韧性的东西就是说民众对权威的这样的一个容忍，是一个具有相当程度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可以容忍度的。那么在这个过去历朝一样，有这个历史学家曾经出来说过，就中国历朝的所有的农民的这个起义都不是说他的这个政治觉悟提高或者他的价值观发生改变所导致的，可以说是100%都是因为民不聊生，换句话呢，是需要到人吃人的地步，或者到社会已经进入到不能容忍的那样的一种物质极度贫困、极度匮乏，然后呢极度不公这种情况出现。那么这一种历史性的情况延续到今天，如果说还不改变的话，我同意黄伯廷教授讲的，他只是处于沸腾，还没有到爆发的程度。当然我也希望能够出现像邱博士刚刚讲那样的，是在酝酿当中，它真的是达到了爆发点。但是如果是这个爆发点出现，我们也要问另外一个问题，接下去会是怎么样？这个恐怕是更加复杂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专制政权垮台以后，中国是一般情况下对导致是它是一个新的专制出现，还是一个新的民主政体出现，这个可能是个我们更加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
正好我们有网友叫汤尼哥啊，他是 X 网友，他说小时候看作一座山，就想知道山的那面是什么，长大了才知道山的那面是另外一座山啊。估计在这个意义上回应了这个于平博士的这种担忧。那么我们的这个网友呢，这个点评意见比较多啊，我念几个啊，结束我们这个话题的讨论。LJX 他来自油管，他说中国社会的架构呢完全按在战争状态建立，其稳定性没有问题。于次郎他说中国人怪东怪西就是不会怪罪自己，他们绝不可能觉得自己能力差不努力教育程度低。那么于次郎先生这个观点呢，跟这个怀特先生这个当年的那个报告呢啊观点呢就是有一些不一样啊。那么华荣呢，他说来自 X， 他说水人栽舟不能覆舟，中国共产党只是压在人们头上的舟，虽然百孔千疮也不易沉没，要沉没这艘烂船呢靠的是风啊，这靠的是风，这是比较有意思的。好了， 我们那个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呢，就讨论到这里啊。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自由中国运动发起人邱家军博士和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博士呢，参加今天的十四大家谈。两位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